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同心仰望你。主，我们知道，正如你经常所记的诗篇里面许许多多的诗人们都说，都以他们的诗歌来称赞你、赞美你，并且宣告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如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在我们这个时代，主啊，现在这个封城，很多弟兄姊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的恩怜悯我们。主啊，求你的大能大力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主啊，求你的爱，你的智慧与我们个人同在。主啊，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在你里边再得供应。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的指引。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托你的时候，主啊，你在高天之上穷下你的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加添我们信心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主啊，是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听道的人，不单单是个学道的人，而且是一个行道的人。主啊，我们信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按照你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就必然得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加恩加力。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罗马书概览哈。那么上次呢，咱们把这个前边的两个大的段落呢，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就是从第一章啊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引言部分。那么这个引言部分呢，它不仅仅是给罗马书的一个引言，也是整个新约书信的一个引言。那么这个引言里边呢，就奠定了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福音啊，奠定了它的写作权威，就是这一些耶稣基督的代表啊，使徒啊，就是代表。然后呢，这个福音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消息，这福音原是一个大能啊。那么这个大能呢，是拯救的大能啊，要拯救。那么这个拯救呢，当然是临到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那么这个得救的人的关键呢，就在乎信。所以这个信息呢，可以说是整个新约圣经的，都是些非常关键的、重要的概念。那么我们今天来查圣经、查考读圣经的人啊，也是把我们的信心建基在这些基础的上头。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二个大段落里边呢，就是从第一章的17、18节啊往后，18节往后啊，一直到第三章啊这个第20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论述，集中论述人类的犯罪。那么外邦人的犯罪呢，当然不必说了，是吧？那么这里特别针对了犹太人啊，犹太人的犯罪。那么论述完了以后呢，最后就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啊，就是三章第二十节啊，三章第二十节。三章第二十节说什么呢啊？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能够得称为义的啊，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第九节呢，三章第九节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希腊人啊，都在罪恶之下。那么这个呢，加诸整个旧约圣经他在论述一件事，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非常重要啊，对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非常重要。那就是说信耶稣的必要性， 或者说因信称义的必要性，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那么当圣经论述了每一个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自己的修行，因着去遵行律法这个系统啊，这条路走这条路能够走得通的。所以这个在箴言书里边啊有一句话啊，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么至终呢是死亡之路。也就是说想要按照律法啊，想要靠人的修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的，是吧？那你总是努力总有结果嘛，对吧？但是事实上呢是走不通的，是吧？我曾经用过一个例子啊，就好像泰坦尼克这个当时船沉了，对吧？那么这些落水的人呢就有人说了啊，那么咱们呢现在开始大家齐心努力啊，我们向岸边游去啊。那么他们高喊口号，下定决心啊，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游到岸边，是吧？那么这个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努力也是可以100%投入的，但是死亡是一定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人的体温和体力根本维持不了人能够游到岸边所需要的那些的体力和体温，那他必定就死在途中。所以在这个神的义面前啊，人没有办法啊，人那是死路一条啊。所以罗马书呢，中心句啊，就是3:21-22啊，这是它的主题句哈，就是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啊，这个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今天咱们重点呢，就是在这个3的下半部和4里头哈，一直到5。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论述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关于因信称道理。那么5的下半章啊，就是从12往后一直到8啊，那么这一大段落呢，就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啊，这个罪的问题是到底怎么解决的啊？罪是怎么来的啊？罪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那么在讲之前的时候啊，先讲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既然是查经啊，咱们虽然是概览，我想呢稍微查细一点也有必要啊，免得咱们查过去了以后呢还是比较糊涂。那么有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呢，我们还是想要把它稍微加深一下的稍微细致一点的研究啊，让弟兄姊妹呢能够从中得到经文本身啊要跟我们所讲的。所以在这里3:21-22哈，我看这个图一下。罗马书啊3。好。罗马书3啊，21-22。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就是整个罗马书的中心句哈，就是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那么有先知律法和先知为证啊，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么这个这句话啊，在翻译上边呢翻译的很拗口。实际上它可以这么翻译啊，就是说但如今律法和先知啊所预言应许的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了啊，就是神的义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加给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对吧？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呢，有一个关键的字，也是这个整卷所有整本圣经啊非常核心的一个字。上次我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信这个字。这个信这个字这个信这个字啊，这里这个信这个字呢，英文就是 faith。那么这里应该翻译成信仰啊，这个因信耶稣基督啊，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啊，也就是说神的义啊，神的义就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建立的信仰加给这样的人啊，要赐给这样的人啊，然后并没有分别，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所以呢，因为中文咱们只翻译了一个信啊，就好像信耶稣基督，好像相信他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在他里边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信仰。那么信仰呢啊，信仰在耶稣基督里建立的信仰，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建立的与至高者与神三而一的神啊建立起来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信仰就是人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啊，啊就是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相信他仰望他啊，这个关系对吧，是其实因信称义啊。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因信称义啊，就是因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建立的那个关系，因着这个关系而称义，而神算我们为无罪，对吧？那么怎么会是这样呢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呢在前边已经讲过了，对吧？他如今蒙神的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也可以称为，也可以翻译为免费的啊，不需要付代价，对吧？只需要信就行了。这里的代价呢，就是人为的努力啊，不需要人为的努力，只需要信就行了。那么神设立耶稣基督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啊，翻译的是有一点问题的啊。这个，因为这段经文呢，的确是啊，非常不容易用中文来表达，对吧？那么神设立耶稣基督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呢，它不是赎罪祭，而是施恩宝座。施恩的宝座，如果弟兄姊妹要查查原文的话呢，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边是穿两次，另外一次呢就是翻译成在希伯来书里边翻译成施恩座。施恩座呢，中文翻译成施恩座，其实它的本意啊，在旧约里边施恩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避罪所。其实是避罪所。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原文啊。看一下原文。好。25节哈。25节。大家看着屏幕上看到了是吧？罗马书第三章第25节啊， 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啊，我们看着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呢，叫赎罪的地点，看到吗？啊，这个赎罪的媒介或者赎罪的地点，这里根本没有祭的问题啊，这里并不是中文把它加上了一个赎罪，这个挽回祭啊，这里强调的并不是祭，而是强调了一个地方啊。希伯来书九章五节用这个字翻译成什么呢？就翻译成施恩宝座。所以在圣所至圣所里边哈，这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施的是什么恩呢？就是因着赎罪祭的血而遮蔽罪恶的恩。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避罪所啊，或者说是赎罪的，那是一个赎罪是在外面是吧，献祭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就在祭司的工作下实行饶恕，遮蔽罪，一切的罪恶被血遮蔽。所以呢，弟兄姊妹，咱们再看啊，这个中文翻译圣经呢，稍微咱们这个多一点研究呢，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了哈。所以这个神这里说啊，设立耶稣基督为避罪所，它是一个遮盖我们罪的啊。然后呢，这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神的信仰啊，不是相信，是因着神的信仰啊，就把神的义显明出来了啊，就把神的义，不是要显明神的义，就是把神的义显明出来了。这个神的义显明出来呢，就是律法上的义，人能做的都是相对的啊，但是这里呢，把神绝对的义，毫无罪的义，因为这是被饶恕，被主的血遮盖啊，就显明了神绝对的义了啊。这个下面说呢，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啊，这个容忍就是以前的犯的罪，神先不惩罚，先放着等着啊。那么等到这个神设立耶稣基督了啊，这个让神的义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人的信啊，就是人的信仰在耶稣基督里边所建立起来的这个信仰啊，这个就把神的义显明出来。神知道神的义是绝对的，然后也称耶稣基督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上次咱们已经讲过了啊，基督的被交啊，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的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那么这个关系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呢，他偿还了我们的赎罪的那个代价，然后他复活就证明了他是战胜了罪恶的生命。那么接着我们的信呢，就是我们跟他有关系了，是吧？借着我们的信对他的接纳认可，我们借着委身给他，顺服他，让他的生命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上显明出来。那么借着这个，他是我们中保，他是我们大祭司，父上帝就认同说这样可以，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避罪所啊。所以我们凡是因信进到耶稣，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信仰的，那么这罪呢，就被主耶稣给我们他的宝血啊，就给我们遮盖了，洗净了，神不再看我们为有罪了啊。所以这个叫神的义啊。那么然后下面说，这样说来啊，哪里还能夸口呢？啊，这个夸口就是自以为是了。啊，哪里还能以为人自己能行吗？啊，不行了，不能自以为是了啊。那么说没有可夸的啊，没有不能自人不可能自以为是了，是吧？是怎么样不能自以为是呢？立功之法吗？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遵循了律法吗？啊，不是的 啊，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立功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可夸的了，对吧？下边说呢，用信主之法，这个法不是个办法的意思啊，信主的办法不是，而是这里指的是法则。啊，这个律啊，这个律，因为这个在后面啊，在这个第七章和第八章里边哈、啊，就是提到了这个罪的律啊，然后呢，在耶稣基督里边，这个因信称义的律释放了我们啊，所以这个律，所以这里呢，就是说立功之法是指的不是办法。而是那一套的法则，就是用修行的那一套的法则，不是用这套法则，而是呢用在耶稣基督里建立信仰的这一套法则。所以这个法呢与这个旧约的律法啊，这个摩西啊，他这个摩西五经啊，这个里边的律就用的就是这个字，对吧？所以这个不是办法的意思，因为咱们这个中文里边就是用那个什么什么法，什么什么之法，这个什么什么之法呢，给人感觉就好像是什么什么样的办法，对吧？不是啊，这里指的是那一套的法则，那一套的系统，那一个律。所以我们强调啊，读罗马书呢，我们对于两个系统的认识非常重要，这是咱们读懂罗马书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啊。这就是说，一个是律法，啊，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立功，啊，或者是靠行为，啊，这一套法则。那么另外一套呢是恩典，啊。这个恩典呢就是信仰，那用信仰这套的法则啊，就是恩典系统，所以这个是靠行为系统啊。那么在靠行为系统里边呢，人就可以有自夸了，因为呢这个是靠自己啊，这个呢是靠神，靠基督啊，我们是因着跟基督建立关系，让基督的能力，让基督的这个救赎临到我们啊。所以了解这两个系统，对于我们了解罗马书的信息，整个新约圣经的信息，整个人类的救赎的信息都非常关键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创世纪里边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呢，神就给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穿，那就是表示恩典系统啊，要遮盖他的罪。然后这个该隐和亚波也是一样，该隐呢他把地里的土产献，他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立功赎罪，但是神这个他用这个用这个献羊啊，流血，用这个流血赎罪啊，借着付代价啊，牺牲生命来赎罪啊，建立这样的信仰。那么借着这个呢，来得着赎罪的恩典，是吧？这之后一直都是在这个系统里边。然后神给这个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然后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啊，律法只是叫人知罪，所以神跟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呢，就一个作用啊。当然，神把神的恩典、把神的应许都说在里边，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来证明这一套系统不行啊，这个律法系统不行，所以神给了以色列人。1500年的时间吧，啊，从摩西到主耶稣啊，就证明了这个律法系统呢，啊， 这个请大家不讲话的时候不要开话筒，谢谢。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两个系统啊，神设立耶稣挽回为挽回祭啊，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保险啊，因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啊。神宽容其实是忍耐等候啊，先时的人所犯的罪啊。那么这个宽容的过程呢，就是证明律法是不能够称义的。世宏弟兄你也讲话吗？不讲话不要打开话筒好吗？谢谢。所以这里呢就不能夸口了啊，不用立功这个法则，而是用信主的法则啊。这个所以呢看定了啊，这个人称义是因着信仰，不是因着遵行律法啊。这就是两个系统，强调的是两个系统啊。因着信是指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靠自己，没有上帝的同在啊，靠着自身的努力。所以罗马书就是说了，这个后边论到犹太人的时候啊，说保罗说他犹太人向的人神是有热心的，但是不是凭着真知识。那么错在哪里呢？就是他们走的是立功之法啊，要显明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是吧？觉得不需要神的义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呢，就是我们称义啊，是用这个信仰的法则，而不是用这个修行的法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法则啊。所以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神，不是外邦人神吗？啊，也是外邦人的神，神就是一位啊。这个当然他就这里提出来割礼的问题了哈。这个那些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个创世纪里边第17章里边哈记载了关于这个行割礼的问题。那么这样呢啊，神因着信废了律法吗？说没有啊，而是更加坚固了律法。神没有把律法的这个标准降低，神并没有降低标准，那么坚固了律法，也就是说神使律法一点没有降低，而是神绝对的要达到。那么神主耶稣基督替我们还了律法的罪债，并没有降低罪的问这个律法的标准。那么是借着我们和耶稣基督生命的圣灵的进驻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和耶稣基督生命的合一，后边会讲到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那就不是属基督的啊。所以我们一切真信仰重生得救的人，是耶稣基督生命借着圣灵跟我们这个同在啊。所以这样呢使律法得到了坚固，而律法的功用呢，它让人知罪这个工作仍然是有效的，对吧？但是呢，律法让人知罪，律法却不能拯救人，因为律法里边没能力。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好，哎，有
没有？
好，没有问题啊，咱们就继续往下啊。说如此说来，我们的这个祖宗啊，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这个因行为称义啊，因行为称义，在神面前就有可夸的，只是他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啊，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靠着自己啊，在神面前有夸口的地方，是吧？这个经文怎么说呢？哈，是亚伯拉罕因着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个呢，是记录在这个创世纪的第15章里头， 啊，神跟他立约啊，亚伯拉罕就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了哈。下边就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啊，那是该得的，因为他做了工嘛哈。但是唯有不做工的，只凭着信仰啊，只凭着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称罪人为义。那么这样呢，他就算他为义了啊，只信跟神啊，这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啊，这个这样就算为他的义，这样呢，这个叫做恩典了啊，这个就叫做恩典。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人付代价来的，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是吧？那么这里我们需要稍微平衡一下呢，就是到了雅各书，说人称义难道单单凭着信吗？啊，不是也凭着行为吗？啊，亚伯拉罕他的确也有行为啊。那个行为呢，所指的不是因行为称义的那一套律法修行的那一套，达到了神的义的标准，不是这样，而是他用行为见证他的信啊，用行为来见证他的信。因为如果有了信，他一定有相应的行为来印证他的信。如果你没有行为的话，那么你怎么能说明你是有信呢？对吧？所以这里边的两个行为啊，它指的这个内容不一样，对吧？保罗在这里讲因信称义不靠行为，这个行为呢是修行啊，按照律法来修行自己的这个行为啊，立功。但是这个雅各书里边所说的行为呢，不是立功的行为，是自己信神，有了信仰，他就按照信仰去生活这个行为，啊，证明他的里边的信仰是真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啊因果的关系吧，啊，所以这个雅各书里边的这个行为呢是个果，但是罗马书里边所说的行为呢是称义的因。啊，这两个行为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哈。好，继续往下看。所以正如大卫啊，就称那在行为以外，神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啊。大卫就说了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啊，这诗篇里边所说的哈，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早在律法时代，也就是说大卫那是以色列王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啊，在那个时代里边大卫早已经看明了啊，所以真的不得了啊，大卫这个人。所以他就说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啊，这人这就是有福的人啊，神不算为有罪的，也就是说这有罪啊，这个人人人都有罪，只是神不算他为有罪了，这人有福了啊。那么这样呢，下边就论述了哈，说如此看来啊，这个福单加给受割礼的人吗？就是单加给以色列人吗？不是哈，不是也加给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吗？其实呢，他在这里说啊，这主要是对犹太人说的啊，因为这个罗马教会里边啊，这个相当一部分的人是犹太人啊，所以说依我们所说的啊，这个亚伯拉罕称义啊就算为他的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受了割礼以后呢，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当然我们知道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啊，他没有受割礼就算他为义了啊，等到他受了割礼啊，就来印证神算他为义了啊。所以呢，亚伯拉罕这一位啊，多神立他为多国之父啊，这个就是 给未受割礼的人做因信称义之父啊，也给那些这个给受割礼的，也给那些没受割礼的啊，都是效法亚伯拉罕这个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就信神啊。所以亚伯拉罕神没跟他立约之前的时候啊，他早就信神了，是吧？然后他蒙了神的拣选，然后神称他为义，然后才跟他立约，是吧？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他受了割礼了啊，所以他神才算他为义，不是的，是在这之前。这样呢，我们这些没有受割礼，我们这些没有犹太人律法的人，就像当年神算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一样，是吧？因此呢，这样呢，就因信称义啊，其实没有分别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承受世界啊，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因信而得来的义，因为那时候律法还没来呢，是吧？所以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的话，那个信仰就归于虚空了啊，应许也就没必要了，是吧？那谁能做到，谁就是那个，那还神的这个工作还干嘛呢？还救赎干嘛呢？人能够自己救自己了，是吧？
什么东西？
就他那个方叫克法德嘛。
好，继续往下看啊，因为律法呢是惹动愤怒的啊，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翻译的呢也是有点问题哈、啊，就是哪里没有律法的时候，那里呢这个过犯啊就不算为过犯啊，就不算为过犯。律法是必要的，其实下边说了啊，后边有论述，请大家不要。有讲话再开话筒啊，不讲话请不要开话筒。所以不是没有过犯的地方，没有律法的地方呢没有过犯啊，这个翻译就不准确了哈。这个就是没有律法的地方呢，那个地方的过犯呢都不叫过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讲啊，我们的交通规则是吧，一条马路上面立了一个牌子啊，上面写60公里啊，那么当然大家看见这个牌子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呢最高速度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个律法。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这个律法呢？是吧？因为超过60公里是不安全的，是吧？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牌子，你开70公里算违法吗？不算啊，因为这没有人规定啊。但是你超过60公里开速，这个地方会危险呢？会啊，啊。因此呢，这个地方啊，如果说60公里，虽然你做错了事啊，虽然可能你会把人撞死，是吧？那仍然是一种危险，仍然可能是一种犯罪的行，仍然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但是因为没有律法这个牌子嘛，所以那个地方犯罪呢就不算犯罪了，是吧？所以呢啊。这里就说啊，没有律法的地方就没有过犯，不是没有过犯，是有了过犯呢，因为没有律法作为标准嘛，所以就不能定它为过犯了，是吧？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分享清楚啊。所以呢，人得成为后嗣啊，是本乎信啊，因此呢就属乎恩啊，因为是本乎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啊，因此呢，这个叫应许呢就定然啊要归给一些这个神所应许的那个一切的后裔啊，不归给那些属乎律法的啊，乃是归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 下边呢就讲了亚伯拉罕的信仰啊，因为当时呢亚伯拉罕在他建立信仰的时候，他不是像我们今天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完整系统的，当时没有。亚伯拉罕的信从哪来的？是从亚当传说啊，一代一代的下来啊，他的信跟亚伯啊，跟挪亚都是一样的啊，他是根据祖先传统下来的啊，神创造的那些事啊，他信，所以他筑坛献祭啊，这个都是从伊甸园里边神第一次献祭开始。后来亚伯也这样的献祭啊，后来这个献祭的这个行为呢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咱们中国人啊，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天坛上的献祭才结束。所以这个献祭啊，信仰一直这样。但是呢后来的人就开始拜偶像啊，越来越走偏了。那么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呢，因为他对在神面前啊，他的信心很大，所以呢神就跟他互动啊，神对他讲话，他信神讲的话，于是呢神就算他为义，并且呢立他为多国的父啊，就是因信啊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关于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啊，这个他仍然信神所讲的话啊，这个那么萨拉呢也是啊信神所这个讲的话啊，信心不软弱。其实呢这个不软弱呢并不是说他完全的一点疑惑都没有啊，这个所以他也细笑嘛啊，所以是这个神说你笑了对吧，萨拉不承认啊，说没有啊，神说你实在是笑了啊。这个亚伯拉罕其实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说，他说还有这事吗啊，这个怎么可能呢啊，这都不可能了啊，所以神也说这个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啊，神说不啊，从你自己生了才算。那么这些呢信与不信神知道啊，其实他们的内心里边是信的啊，所以呢这就算为他的义了哈。然后算为他义这句话不单单是写给亚伯拉罕的啊，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之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因信神，所以我们的信呢和亚伯拉罕的信就不太一样了对吧，除了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信仰的内容呢，前面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死里复活使无变为有啊，这样的一位神。而我们所信的呢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的信的内容虽然不完全一样，可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时代不一样对吧。所以下边呢就是咱们上一节讲了，刚才我讲的啊，就是耶稣基督被交给人啊，耶稣基督被交给人，那么他被交给人是指的他上十字架是吧，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啊，所以呢这个是他被交给人，他流血牺牲，这是赎价啊，所以是为了我们已经犯过的罪来付出代价。然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的得胜，也就是说他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完全战胜罪恶的那一位啊。然后呢是要叫我们称义，就是神算我们为无罪。那么神怎么算我们为无罪呢，就是因着我们和因着信与耶稣基督的合一，那与耶稣基督的合一呢就保证了我们以后不再犯罪的可能性。那么有些人说我信了主了，我不是还会软弱跌倒，还会有犯罪吗那么这个呢是表示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的合一还没有达到完全， 啊，我们已经开始了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耶稣基督进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我们今天还会有软弱，会犯罪。我们说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是撒旦还在啊，撒旦还在，世界还在，引诱我们犯罪的环境还在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肉体还在啊，我们的肉体还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里边有一个享用犯罪的愿望，这个恶欲啊，这个中文翻译成情欲，实际上是个恶欲啊，它还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与基督的合一还没达到完全，所以现在还是在一个应许，所以叫新约啊，还是在一个应许的过程里边啊，所以我们与基督的合一啊还没完全啊，这个完全呢是一个应许。那么等到我们的肉体死了啊，等到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结束了以后，撒旦下在地狱里边了，肉体死了，那么基督来迎接我们的时候，赴羔羊的婚宴啊，那表示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指的我们的与基督的完全的合一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基督的生命他得胜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完全的显明啊，借着我们的生命的合一，这是个极大的奥秘，到时候我们才知道了啊。然后犯罪的肉体没了，撒旦魔鬼和今天这个引诱人犯罪的世界也没了，对吧？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神面前，就现在是算我们为义，那个时候呢，就完全的没有罪了，啊，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有啊。现在今天呢，我们还在等待。因此，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就开始讲到啊，咱们因信称义啊，这个结果。啊，因信，前面的讲的就是亚伯拉罕讲的啊，不是靠着行为，是靠着信，是吧？是靠着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神算我们为无罪啊。他说我们既然因着信啊，又提到了这个信其实是信仰啊，这个不单单是指着我们的 belief， 我们相信他，而是指着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个关，因着相信他而跟他建立的那个关系啊，所以英文里边不是 belief， 是因为我们的 faith 啊，这个其实强调的是一个以信为基础的那个关系啊。我们既然因着这个关系呢被神算为无罪了，这都是律法上这个法庭上用的词啊，这个称义就这个 justification 啊，就 just 就是不算为你有罪，其实是有罪的啊，神给你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个不算为有罪了，叫做既然因着信仰啊，神算我们为无罪了啊。所以中文这个字啊写的真好啊，义啊就是羔羊盖我啊，这个中文里边很多字很宝贵啊，所以这个欠的羡啊，这个羡慕的羡，咱们羡慕什么啊，当我们有亏欠的时候，要羔羊的血来洗我们，我们要羡慕这个，是吧？所以中文字里边啊，真是非常的奇妙哈、啊。杨老师有话说吗？好。好，这个我们既因信称义了，下边就说呢，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他的忠保得与神和好了。咱们中国里边中文里边呢，就是这个天人合一了，以马内利的神啊，神跟我们合一啊，就与神相合，所以这个叫福音啊，所以神与一口甜同在了。啊，这个叫做福音啊，所以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在神面前因为称义而与神和好啊。所以如今呢，因着我们的信仰啊，就得以进入啊，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所以这个恩典啊，是个地位啊，是个地位，是个状态，是个关系啊，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遮盖我们啊，我们的主耶稣遮盖我们，保护我们，对吧？就是我们进到他的里面了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啊，他是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伞，耶稣基督在上面啊，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在里面，是吧？所以神呢，从上边看下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耶稣，看不到我们啊。那我们呢，是接受耶稣基督啊，认他为我们的主，我们顺服他，让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彰显，改变我们这个人从蓝的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状态里边去了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保护世上所有的人，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不进去啊。所以这个人在这儿他不进去，他就不能在这儿要保护，不是神保护不了他，是他自己不进去啊。所以进去的人是因着信就进去了啊，这个就是从律法的系统进入到恩典的系统里边去。兄弟兄，请不要打开话筒好吗？谢谢。好，我们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里边了，所以是欢欢喜喜的啊，盼望神的荣耀。这个其实呢，这个翻译也是有一点不大对啊。这个是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荣耀的神啊，是欢欢喜喜的，不是盼望神的荣耀，是盼望荣耀的神啊。所以这个是盼望我们在地上盼望什么？是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们去见主啊，对吧？而不是盼望着神的荣耀，我们盼望的是将来我们有一天去见他，对吧？那么欢欢喜喜的盼望，这个欢欢喜喜啊，这个如果咱们查一下这个它的原文的时候呢，时间有点不大够了啊，我就不查了。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自己查，就是一种胜利，战争胜利的狂欢啊。这里这个欢欢喜喜是指的这个已经得胜了的胜利的狂欢啊。我们在这个一路狂欢里边，胜利的狂欢里边啊，然后我们去迎接荣耀的神，去等待着荣耀的神来迎接我们，是吧？他说不单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里边是欢欢喜喜的，就是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这个欢喜啊，就是在患难当中的苦难的里边，我们仍然在宣布，不断的在宣告得胜。我们已经得胜了。弟兄姊妹仔细去体会这个意思啊，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喜庆祝胜利啊。所以像大卫所说的啊，这个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啊，因为神在我的敌人面前我摆设宴席啊。这个就是在患难中我们狂欢我们的得胜。下边就说了，这个患难啊，它是有目的的啊，所以它生老练啊，生忍耐，忍耐生盼，盼不至于羞耻啊，因为我们了解神把这个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有了这份爱，我们就明白啊，这个在这样的环境的这样的过程里边，我们就有那个力量啊。然后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来得胜 啊，来得到神的义的时候，神就按照所定的日期啊，让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啊。那么这个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就是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变为绝对的刚强啊。所以下边说啊，这个为义人死，为人人死啊。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啊，下边说呢，现在啊，我们既因着他的血得以称义，这个跟刚才咱们讲的啊，就是神算我们为义的，他付出的代价，然后他把我们的罪免去了，啊，就把神的愤怒就免去了，也就是说，神不再惩罚我们，啊，神不再惩罚我们，因为他已经算我们为义了，已经得到自由了。啊，所以神就不再以我们为他愤怒的对象了。他说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这个死就是他的血啊，然后与神和好了，前面讲了，既和好呢，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啊，就要因为他的生来得救。那么这里这个已经与神和好怎么还在得救呢？啊，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因着他的生，不是指的他死里复活的意思，是指的他现在还在活着，所以这个两个都是现在的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所以前边的这个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神称我们为义，免去神的愤怒，与神和好，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一次性解决的啊，这个进入到这个地位里边来啊，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在监狱里边是吧，原来这个人在这边了，因信称义就过来了啊，人到了这个恩典系统里边来了，已经过来了，是吧？那么在这边的时候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啊，赎我们的罪啊，不算为有罪了，然后呢与神和好了啊，然后呢我们就站在这个称义的地位上了，得救的地位上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到天家去，还在地上，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就要保持我们得救的地位，是吧？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了之后，如果又犯罪了，会不会失去救恩呢？不会的。那么怎么样没有失去救恩呢？就是因为现在活着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神面前成为我们的保人，或者说叫做我们的中保，所以他一直在保护我们，他一直在保护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信称义得救了以后，如果我们又犯罪了的时候，我们所有犯的罪，主耶稣在那里仍然一次永远有效赎罪祭，在他在替我们祷告，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啊，在神宝座的右边在替我们祷告，他祷告。当然他祷告了很多内容，其中有一个，所以撒旦在那里再控告我们的时候啊，所以撒旦被摔下来了。为什么被摔下来了？因为主耶稣在做了中保了。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又犯罪了，撒旦想到神面前那里控告我们的时候说，你看这个人犯了什么什么罪，主耶稣说是的啊，但是我已经替他还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还在继续，一直继续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再来接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与神以神为乐了。原来我们不是以神为乐啊，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怎么样，那是害怕的。因为咱们中国人说不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呐，是吧？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良心告诉我们怕审判，是吧？所以我们不敢见神啊。但是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这个甚至于是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你知道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要进到圣所里边去，那是战战兢兢的，对吧？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头上戴一个小帽子啊，那个小帽子叫 Kippa 啊。这个犹太人这个小帽子呢，就是对神的惧怕，对吧？那个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因为现在圣殿不在了吗？ 所以他们要祷告，他们不敢面对神啊，那怎么办？头上戴个帽子，那就表示说圣殿的幔子还在我头上，我不敢直接，没有资格直接面对神。但是呢，我们在基督，在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恩典，那个呢，已经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从中间打开了，通向至圣所的路已经显明了，所以我们不再是怕神，而是神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这个喜乐，我们靠着他欢呼，成了这样的关系。好，今天呢，咱们重点讲的啊，就是罗马书里边的第三个大段落，就是关于因信称义的原理，就怎么因信称义的，这怎么回事，是因信称义的前因后果，怎么回事。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讲第四个大段落，这都非常重要啊，就是罪到底是怎么解决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啊，说这就如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对吧？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神拯救我们因信称义。那么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到律法的要求，做到不犯罪，对吧？但是这个罪又是怎么解决？罪到底什么怎么回事呢？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论述呢，下一次咱们要讲的。咱们把这个罗马书呢讲的稍微细一点啊，因为它太重要了啊，所以呢接下来的其他的圣经呢都建基在这几段经文的基础上。好，今天晚上呢咱们的这个圣经查考啊就先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啊，我发出去的这个大家好像都没大看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我们请一位远方的吧，今天虽然没有预先说明啊，英灵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的启示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使我们满怀盼望，满有喜乐，是因你喜乐。感谢赞美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在地上的，在天上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的福祉你都赐给我们了。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